好，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你带领我们这群饥渴慕义的人，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纪要真理。主啊，若不是天父亲自的光照，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们这群卑微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明白你这些永恒的真理呢？主啊，真的求天父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求圣灵亲自的在我们心里做工，带领孩子自己，还有带领每一位上线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透过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在你的真道上建造，我们建造起圣经神学的这个框架，
哎，我还有啥不着四
我
年
们
啊？等等等等，
在你的真道上向上成长，向上扎根。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好，那我 share 一下 screen，share 一下 screen。好，那这一次这个基要真理的课，我讲一下，就是以前李牧师可能讲过《使徒信经》，这一次纪要真理呢是以《使徒信经》为基础，材料呢用了庄流增光的这个培训材料，另外参考了基督徒须知 J.I. Packer 的一些书上的一些内容。我们这次讲座呢会大概40次左右，我们会详细的根据《使徒信经》这个线路，我们讲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希望大家为这次讲座而祷告，我们一起在这个神的这个真道上，这个扎根建造。那么，这个今天是第一课，我会讲一些这个概要，就是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概要，然后呢，我们从下一课开始，我们才讲这个全能的使徒信经，开始讲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么今天这个概要就是使徒信经的第一个词是什么？我信上帝，这个我信。所以今天这个概要主要讲我信。那么，《使徒信经》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讲圣父、圣子、圣灵，就是我们这一课要学习去相信那创造了我和万有的父神，学习相信那救赎了我和全人类的圣子，学习相信那使我们所有蒙神拣选的人成为圣洁的圣灵。那接着我会讲一下这个《使徒信经》的历史啊、形成、使用和信经和我们的关系。好，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每一次圣餐之后，我们都会诵读《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可以对我们来说是耳熟能详的，我们都能够背下来的。今天呢，我希望透过这一段的学习，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使徒信经》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这里呢就不领着大家，就和大家一起念了。希望我们以后在这个学习《使徒信经》这个课程期间，我们都能够常常的去借着《使徒信经》，借着我们所讲的内容去默想。好，我们都知道这个巴克教授，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看过，写了一本书，叫这个我基督徒须知，英文叫 I want to be a Christian。这本书呢，主要是为那些爱慕真道的人写的一本教材，它包括了三个主要的要道，是什么？使徒信经，讲了主导文，还有讲了十诫。最后加上洗礼，那《使徒信经》主导文和十诫都是讲到基督徒信仰的内容的一个 非常基本的一些准则。那基督教呢，我们都知道，不是一个人生来他就懂得，也不是就是好像是一成为基督徒，你马上就什么都明白了。基督教是需要和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一种信仰，因此就需要有人来教导。那么巴赫博士呢，对这个使徒信经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我也很欣赏。他说：“如果你准备做一个横贯加拿大的去旅行的话，那么你就要有一套地图。地图的种类很多，一个是比例比较大的，这个地图上呢有一些小小径啊、公园呐、一些湖泊呀、河流啊这些标记都有。那么一个旅行的人需要。”这些详尽的资料，就要有这一类的地图在手里。但是如果你要从西部到东部，你选择不同的几条路径，选择一个风景比较多的或者一个捷径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比较细比例的地图，就是更容易让我们找到这个资料，因为这种地图没有地理上的细节，没有很多的小路啊、小河流啊，但是这样的地图就是一个找到你从西到东最直接的一个路径，一个大的 picture。这种计划在做这种旅行的人，必须得同时具备一个整个全加拿大的这个地图，还要同时有各个省的。甚至有各个市的详细的地图。那么，如果这个人生是一段横贯这个全国的这个旅游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有些小组在读这个每天读几章的圣经，整本这个洋洋万言的圣经就是这种大比例的地图。但是使徒信经就是一个那个。简化了的这个道路图，其中很多东西省略了，但是这个使徒信经却可以使你对基督教的信仰一目了然。那么我们知道，使徒信经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是使徒的作品，它其实所记载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叫使徒信经？因为它是使徒所传的这个真理的教训的一个集合，是使徒所传下来的。那么信经是什么意思？信经就是信仰的意思，所以以前英国的教会就习惯的把使徒信经称为信仰的 belief。所以当有人问起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请他去读圣经，说读哪卷圣经呢？马可福音比较简单，你先读马可福音，然后尽快的就是让他。能够带领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种做法对不对呢？很对的。不过还有一个就是一箭双雕的做法，什么呢？说请你去读一下《使徒信经》，这个然后作为读整本圣经前的这个准备工作，这样就可以让他透过短短的近百字的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概要。让他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内容，让他作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根据。所以说，使徒信经这个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将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就是介绍我们认识，使我们可以很快的就能信靠他。那么，当时有一个小教理问答。有人就问，你对使徒信经有什么认识呢？那么答复如何呢？答复就是，第一，我学习去相信那创造了我和万有的父神；第二，我学习相信那救赎了我和全人类的圣子；第三，我学习相信那位使我和所有蒙拣选的人成为圣洁的圣灵。所以，如果明白了上面的事情， 那这个人离天国就不远了。我们中国人，孔子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呢，如果用在认识三位一体的神的真理上，真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我们这门课程既要信仰这门课程的方法，就是重重复复的学而时习之，就是要对圣父、圣子、圣灵这些最基本的这个真理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重复、重复再重复。好，那我们有了这个介绍之后，我们来就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要读《使徒信经》？我们教会在圣餐之后也要同声诵读《使徒信经》，为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它是一个言简意赅的信仰的一个简要，它是一个简单的信仰的告白。所以使徒在这个我们在开始这门课程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信经？那么，信经就是在英文叫 Creed，Creed，它是来自于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的第一个拉丁字母，就 Credo，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信。那信徒背使徒信经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是个人对三位一体这个神的一个认信，每节都是以我信为开始。那第二个意义就是在崇拜中，众多的信仰群体都是来源于同一个信仰的，他们走在一起，一起来敬拜这位真神。就这样说来，信经大概可以这样的定义：信经是用公式的。一种词语的形式，简单又全备的把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规模给勾画出来，以做个人以及群体的一个总的信用。那么，信经的简短精要，可以作为一个信徒个人，如果被逼迫的时候说你信的是什么，你就可以把使徒信经背出来。也可以作为一个群体，就像我们领受圣餐之后，我们一起来背诵这个《使徒信经》这个用处。那我们知道，历代这个信经有不止《使徒信经》，主要的信经有四个。这四个信经，重要的信经有四个信经，它们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使徒信经》，就它是有一个。时期的教会共同生活逐渐形成的，是四个信经当中最精简，就是也是为就是拉丁教会就是罗马就天主教和我们这个改革宗所复原教会所共同持守的使徒信经。那么还有一个信经是什么呢？叫尼西亚信经，它是在主后40纪的教会。他为了对抗当时一个异端叫亚流主义而制定的，他这个尼西亚信经不单为拉丁以及这个复原教会，就是改革宗教会所接纳，也是东正教的一个首要的信经。就是重要的是圣父，就是圣子和圣父是同旨。好，这是尼西亚信经一个重要的一个重点，还有一个第三个是什么叫加克顿信经，它是在主后451年，教会为了对抗几个异端而制成的，主要是什么呢？当时的异端就是反对基督的神人二性，就是加克顿信经就主要是讲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的意义，做了一个解释。那么第四个就是亚他拿修信经，它是四个信经当中最长的一个信经，一共有44条。它是大公教会把这个前四个 这个大公会议所定的教义，做了一个精确而又清楚的一个摘录，就是它一共分为，就是三位，第一部分是三位一体的教义，第二个部分呢是基督论。好，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了这四个这个信经，我们知道信经不是只有一个，还有其他的三个，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下。信经是怎么形成的呢？信经的形成是因为教会面对一些实际的问题而制定出来的，比如说个人的灵修、一些公共的崇拜、一些对付异端、对付一些逼迫等等。所以说，除了很少数的极端分子之外，没有人把信经和圣经放在等同的地位的。那么，这个新约有不少信经式的公式语，就信经实际上是一种公式的语，这个说话形式，它们成了后期这个一些我说的那个四个信经的一些骨干。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最流行的这个信经式公式，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是什么呢？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呢，在罗马书第10章第9节。那最短的一种公式语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弥赛亚，都是这种公式的信经用语。那哥林多前书15章3节，就是以最足以表达教会信仰内容的一段经文来说明这个信经，说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照基督，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又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死里复活了。所以，教会在没有自己的信经之前，就经常用这些信经式的公式用语来表明，是信徒表明他所信的是什么的一个重要的经文，其功能和后来所逐渐的形成的信经是相同的。那么，使徒时代那个圣经就是已经做这个信经用了，到了后来就不太合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一方面，一两节圣经的经文不容易把整个基督教信仰包含进去；另一方面，也因为教会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挑战，后期的教会就是面对的挑战和以前的也不同了。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明。应付异端是信经和任信的目的之一，教会就不能单单引用一两节经文来回答异端了，就是因为异端他也采用圣经上的一些经文，所以这是信经所形成的一个原因。好，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个信经的使用。信经的使用呢，就是第一是在使徒时代教会讲道当中常常用到信经，他们会常常会重复他们看为重要的内容，例如将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是在马太福音5章5到7章、路加福音的第6章登山宝训的内容、主导文，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语录。他们就形成了教会共同遵守的信仰的条件，这些就是信经的原型。好，第二，一些年轻的教会刚刚成立，他们需要某些编定好的一些崇拜的礼仪，作为一些他们一起敬拜之用，特别是圣餐和洗礼，作为一些信仰的宣告。那么，更包括下面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教导、安慰、鼓励，透过信仰的这个宣告，表示与主耶稣站在一起。因此，这个信经是表示站在 用一个信仰的表白，表示站在主一起与恶势力对抗的。那么第三就是早期的教会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单纯。当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变成国教之前，各个教会是独立存在的，他们彼此之间的来往很少，对信仰的内容和解释几乎是各施各法的，因此编撰一个统一的信仰的合一的信经就十分的需要了。那么第四，我们刚才也讲到，异端是促成编定圣经的要素之一。一方面，教会定下信仰的标准，叫信徒有所依从；另一方面，也要是为对抗异端的错误，使那些就是普通的信徒知道用这个信经主要的架构来对抗异端这些错误。所以，由第二和第三世纪这个早期教会的韧性就慢慢发展成日后三位一体这个形式的信经，因此极力推行使徒信经，就成为教会一个共同的信仰规模。好，讲了这么多，大家一定会有个问题：你讲这么多，使徒信经和你我的关系是什么？使徒信经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那么，首先，我们上面所说的，好像使徒信经都是历史，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遇到那些亚流那些异端呢？我们华人教会，基督教传入我们华人只有几百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华人基督徒呢，就缺乏一种基督教的教会历史的这种历史感，因此很多华人教会就会振振有词地说，那使徒信经是教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我们华人教会为什么要使用使徒信经呢？问得好，这个问题。首先，使徒信经是一个言简意赅的信仰的一个撮要，它一方面概括了信仰每一方面的要素，另一方面呢，它又自具很大的一个自由，给人按照实际的情况来解释。因此，这个使徒信经是具有一个普世性的大公性的，它同时又具有独特性这两个要素的。那么，第二就是使徒信经在教导上的功能，极少教会的讲台是很平均的，很少教会真的像我们这样教会这样，我们教会有李牧师这样的讲解，逐卷的讲解是有福气的。很少教会的讲台是平均的施教的，有些教会真的专讲恩典，就是我很多教会我们过重的讲解救恩及道德的教导，如果长此以往的话，信徒的信仰世界就会出现什么呢？不均衡，就会出现营养不良。那最后呢，韧性是有很深的神学意义的，一方面，常常诵读使徒信经会提醒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重新校正我们生活的方向。另一方面，就是韧性也是众信徒我们要一起做的。它不单提醒我们，是与在场每一位我们主日敬拜是源于同一个一体的，也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整个身体在众弟兄姊妹一起的敬拜与基督的身体是相连的，不单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也是同一时代的海内外的，无论是中国人的所有的教会的，我们都是一体的，是相连的，而且是也是与历世历代的初代教会的这个被逼迫的教会的与历世历代的众圣徒是连于一个肢体的，我们敬拜一位神，使徒信经就有这个，也有这个功用。好，我们接下来我会讲一下使徒信经的第一个词，我信。那么，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正确的观念，基督教的信仰是 相信耶稣基督，不是正确的观念，重点是基督。一个人可以对我信有不同的了解，但是这个人不能对我信没有了解。你可以有不同的了解，但是你一定要了解你信的是什么。你可以有不同的了解，但是你不能没有了解。一个人可以对我信有不同的对象，但是你就是不能没有你所相信的对象。所以，基督徒的信心是一种活的信心。这种信心会不会使我们不失败呢？不会的，基督徒的信心不会使我们对失败具有免疫力的。基督徒的信心也不会使我们比别人更少误入歧途，就是实际上一个真正的、认真的信徒，基督徒，他可能比别人经历更多的失败，他可能比别人走更多的冤枉路。你会问为什么？因为一个真正的信仰上认真的基督徒，他会比别人更不认同命运的主宰，他更不甘心放弃他的信仰，他知道在目标的前面，一日的成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他一日的成功，他仍要走下一步。这个天路历程是要一步一步的往下走的，所以你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你就要了解基督徒所信的这个信指的是什么，圣经上所指的这个信是指的什么？就像任何人的信一样，基督徒的信仰是包括两部分的。首先你要有信的对象，第二就是因着这个对象，你要产生回应的，这就是信的意义，就是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基督徒的信心的对象就是神，是基督。详细说点，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我们也因为明白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就愿意回应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以致我们更加的愿意去近身，去认识这位神的工作。我们更加的愿意，我们以身相许，就去委身这位神，去爱他，去效命，去遵守这个神的命令。所以，由于这种认识是委身的一个过程，是一种螺旋式的渐进的过程，是相互关联的，是互为因果的。只是每一个这个因所产生的果，和这个果又会成为另一个因，但是都是在不同的一个层面上，是循序渐进、逐渐向上的。正如最近李牧师刚刚给我们查完彼得前后书这个所说的，彼得后书1章4到8节所说的，因此他已经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情欲，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样，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对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称之为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刚刚说过，信仰总是包括信的对象和因认识这个对象而产生的回应的。这个信的对象是知，信心所产生的回应是行。那么前者是知性的一个对象，后者是属于感性的这个范畴。所以说，两者之间 你说是哪个先哪个后？我可以说是几乎同时的，因为基督徒的信仰的对象不是一套正确的观念，而是基督，是那位闯入我们时空和我们道成肉身和我们相遇的拿撒勒人耶稣。正是在这种相遇当中，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怀疑他，但是你可以也可以因为认识他是更加的爱他。更加的去效法他，学习他。所以说，如果我们认识一位新的朋友，就是指这两件事而言的。第一，你要认识这位朋友是谁，包括就是他的一些性别、年龄、工作背景、他的喜好、喜爱、恨恶等等。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不认识他，这些客观的事实也是存在的，他的年龄、性别、背景都是一样的，他是存在的。但是你今天认识了他，他这些存在的事实不会因为你的认识而有所改变的。那另一方面，你就对这个客观的认识就会产生你个人的反应，你不能没有反应的。你这个个人的反应，每个人是不同的。正是因为这个个别的不同，就说明我们与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极独特的个人的关系，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不管你喜不喜欢耶稣基督，首先你要知道他是谁。好，正是因为这个基督教信仰所做的事，就是要解释基督教信仰的对象，就从而引发人与他发生个人的关系。你越认识耶稣基督，你和他的关系就越个人化，所以这是内在信念上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好，基督教的信仰有三个，主要是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一个是创造论，一个是救赎论，一个是末世论。那创造之功是圣父的工作。救赎之功是圣子的工作，而末世启示是圣灵的工作。因此，合起来的基督信仰就是关于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那么，但这个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对象是以人为对象的，因此从人的角度来看，创造是关乎人的过去的，那救赎是关于人的现在的。而末世是关乎人的将来的，那我们把神的工作和人的存在这个联合起来，我们就看到信仰的整个范围了。这个创造是关乎神的，救赎是关乎我们人的，而末世是关乎这个世界的。所以，信仰所关怀的就是神、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更准确的说，是关于人。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内，要怎样的认识这位创造主？更要不卑不亢的认识你自己是谁，以至于有了这方面两方面的认识，就能够健全的活在这个世界，他会更加的爱神、爱人，也会爱自己。所以，信仰的产品是什么呢？信仰的产品就是爱。而这个爱是要有对象和名分的，因此健康的爱是由我们知道人的爱情，健康的爱情是由开始逐渐的，由慢慢的到明确的，正确的信仰也是这样，由个人的到达这个群体的，由个人开始，最终要落实到群体当中去的。最后我们谈一下是。没有一个失败是最终的。我们要谈到基督徒的这个失败。我们说信仰是永远不放弃的，是要挣脱各种各样的限制来创造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信仰不只是内在的信念上的，它也是外在的生活的一种态度。信仰如果要成长的话，一定要在群体当中成长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苦修个人的这个成长，一定要落实到群体的生活当中。这个实际的情况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说，首先信徒的这个信仰你是输得起的， 我们这个社会呢，告诉我们，只要成功，我们会接纳成功的人士。教会有时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个世界的思想给强调出来了。只不过是我们换了一种方式，我们不说这是命运，我们说啊，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说，只要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就不会失败。反过来，你是三头六臂，你也会遭遇失败。但是问题来了，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怕失败，我们的内心就会变得十分软弱，我们不敢进去，不敢去尝试，不敢向神求，不敢，也不敢做什么大事。那么这样的事积聚下来，很多的基督徒内心就变得非常的内向，非常的怕事，变得可以说是奇奇怪怪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说过，信仰的内容有三个方面，就是神的创造、基督的救赎和对末世，圣灵对末世的启示，是分别指神、人和世界对我们今日存在的意义。在这三个环节当中，他不承认在神之外，我们不承认神在之外有另一股势力在支配着人和世界的。他宣称神对这他所创造的一切有创造的主权，是不容许命运或其他什么与神分头统治的。同时，基督的救赎是为人带来真正的自由，一种带来这种真正自由的可能性的。而圣灵的启示也指出，最终这个世界都要灭亡的，这个世界最终要成为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就是启示录。李牧师刚刚带领我们查完启示录所说的，不是这个恶势力最终要得逞的一种宿命论。所以，人在这样的世界上会活得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是有着一切的可能性的，因为没有一个失败能对我们做最终的宣判。我们就像世人所说的啊，命呀，命这样。时也命也，相反的，因为这个世界属于神的，每一个失败都是向真正属神的基督徒发出一个邀请，邀请我们从头再来，因为人生就是一个继续不断尝试的过程，以至于每时每刻、每天，我们都可以在神的恩典里经历一个新的可能的一个历程。你会问？那谁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呢？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说，他保罗这样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保罗在这里用了完全，是指他是说我不是指我已经称职了。那保罗的意思说什么呢？他为基督工作了大半生，他不认为他自己具备了一切的条件。因此，他仍需要竭力的追求。他希望明天能比今天更加的称职，明天能比今天更加的接近目标，明天能比今天更加认识这位赐救赎他的主。所以，保罗这种舍身忘我的精神，勇往直前的力量，就需要一颗无惧之心，无惧自己无知，无惧把自己的软弱暴露出来。不再惧怕会尝试任何会失败的可能性。那谁赐给保罗这样的机会呢？赐给每个基督徒这样的机会呢？如果我们的命运只是一场闹剧，一切从头再来，只是垂死挣扎的话，那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谁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呢？就是那位容许我们失败的神。你还记得彼得在三次不认主之前，他是一位和这个世界一样，他只知道成功，不知道失败的人。耶稣却对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好得着你们，好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当时大吃一惊：“怎么可能呢？我就是为你死，为你作茧，也不会。”就是被撒旦塞去的，我也不会出卖你的。 但是他真的失败了，他真的三次不认主。更重要的问题是，耶稣为什么不为他不跌倒，为彼得不要跌倒而来祷告呢？反为他失败之后不至于失去信心而祷告呢？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耶稣当然可以为彼得不跌倒而来祷告，但是耶稣明白，在彼得的生命当中，有些杂质是一定要透过失败才能除去的。弟兄姊妹，你我也是一样的，有些人生，有些我们人的这个刚硬，是非透过软弱不能够就是获得的，不能够谦卑下来的。重要的是，不是不会跌倒，而是我们以为在跌倒之后，我们知道谁站在我们的前面，是命运呢？是恶者呢？还是那位救我们、爱我们的主？所以，对彼得而言，那位站在他跌倒后一端的主就是耶稣。耶稣在他复活之后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他知道彼得会跌倒，而且他容许彼得跌倒，并且他为彼得祷告，叫他不至于失去信心，可以回过头来，好能兼顾他的弟兄、弟兄姊妹。就算是我们失败，我们知道站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主耶稣，不是命运，不是那恶者。所以说，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信，所以我活。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